啊，他是第一次在我们教会分享信息啊，求大家纪念他今天的所分享的。我相信是要借他的话语啊，光照我们每一个人，带来能力，带来安慰，带来鼓励，带来释放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啊，旁边那两盆花是他的朋友，知道他第一次要来分享信息，特别送他，所以我们今天主堂特别漂亮。然后今天我们的主堂，你又看到我们的椅子也是全新的，地毯也是全新的。谢谢弟兄姐妹的付出，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敬拜赞美的地方。我们时间交给 Paul。
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天上的阿巴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在今天的主日里，请你敞开天上的窗户，让你的圣灵的宝贵师降在我们当中，请你赐给我讲道的这个恩赐，让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讨你的喜悦，让听见人都能够得到益处。叫他祷告祈求，感恩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骄傲与谦卑。啊，彼得前书5章5节，上帝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这句话影响我人生的下半场，改变我的生命。以前我还没认识主的时候，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，根本目中无人，心中无神。那么我认识主之后，我终于明了上帝为什么要阻挡骄傲的人，因为他们爱我们，因为上帝怕我们被这个因为骄傲而被这个撒旦所挪去，所以他要我们学习谦卑，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这个恩赐，赐恩给我们。所以呢，神是爱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其实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说，以前我不了解上帝为什么阻挡骄傲的人，今天我真的是能够了解上帝是这么爱我们。那么我们来看一看，骄傲与谦卑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？骄傲会带来起争竞，会带来是非，会带来败坏，会带来狂心，甚至于失败与跌倒。所以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。我们看看过去的这个历代的王，都是因为兴盛就骄傲，骄傲就败坏，败坏就狂心，狂心就跌倒。啊，我记得在1980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有名的前王，叫做阿里穆罕默德。我记得他当时在兴盛的时候呢，每一场都赢，到最后他向世界宣告说，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前王。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他下一场比赛的时候就被击倒了，所以从此就退出比赛。啊，他现在也得了阿兹海默症啊，老人痴呆症啊。我记得还有一个90年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Mike Tyson， 他从小呢在监牢里面长大，他最兴盛的时候，他把他这个教练呢换掉，所以在日本的那一场比赛的时候，第一场就被打倒了。所以因为他骄傲，后来就败坏，败坏就狂心就跌倒。他我记得还有一次跟那个 Holyo 比赛的时候呢，他打输了，把人家耳朵也咬下来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新闻没有。所以呢，这个骄傲就会败坏，败坏就狂心，狂心就会跌倒。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谦卑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。谦卑会带给我们神的赦免，神的医治，甚至于神的拯救，神的救恩。神的怒气会转消，神的后悔不降灾，所以会带给我们升高，会带给我们富有，会带给我们尊荣。所以尊荣之前呢，必有谦卑。所以我们看到骄傲跟谦卑有这么大的差别。骄傲就像就像那个撒旦的性情，他明明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但是他要一直高高高高到最后呢，坠入阴间。那么谦卑呢，就像我们主耶稣啊，他非常的谦卑。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的啊。从这个箴言里面11章2节，骄傲来，羞耻也来，谦逊人却有智慧。箴言13章10节讲，骄傲会起争竞，听谏言却有智慧。箴言14章3节，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，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。所以骄傲人好像自己呢在打自己一样啊。智慧人的嘴呢，他因为他有智慧，所以就保守自己。箴言15章29节呢，耶和华远离恶人，却听义人的祷告。讲到这一点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 我认识有一个基督徒啊，他有个慕道友的朋友，他得了鼻咽癌，他而且是末期，他每天为他祷告，哦，让他感动得不得了。后来他将他的这个生前信托呢，就委托给他。这个人因为他拥有一个很大的哈德雷印，也拥有很多的土地啊，所以呢，他就感动得不得了，把他的这个后事的交给这个基督徒，因为他每天为他祷告，感动得不得了，不得了，所以也把一本支票呢，钱让他去管。在他还没死之前呢，他就盗用他一笔12万，后来被他发现，就把他叫过来说：“你为什么会盗用12万？”他不承认，他说：“你们误会，这个钱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”后来他讲几句的名言啊，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，我觉得我们要来啊，你看听他怎么讲。他说呢，一个人做错事情是难免，但是你一定要认罪才能够悔改。如果你不认罪，不可能悔改啊。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基督的心，你不可能把你的福音传出去啊。而且他又讲到一句话，你这个不义的人不要为我祷告，因为上帝不垂听这个不义人的祷告，所以呢，从今以后请你离开我家人，不要再为我祷告。所以不义的人祷告神不垂听的啊。还有一个就是箴言16章第18节上讲到，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所以呢，骄傲跟就会狂心，狂心就会跌倒。所以骄傲的人的主观非常的强，经常起争竞，学习能力很差。谦卑的人呢，有能听的耳，能够听劝言，所以学习能力很强，所以他有智慧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学习谦卑啊。那么第一点就是羔羊的性情，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，我们请柏林念一下好不好？谢谢柏林啊。这个我就是去以色列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羔羊，你知道羔羊是没有攻击能力的，也没有防御的能力的，非常的这个温顺啊。你把它带到宰杀之地呢，它也不哭喊；你把它带到这个剪羊毛的人手中呢，它也不会张口哦。羔羊是非常的顺服啊。那么你看看我们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呢？你看他本来跟神是同等的，他反倒稀奇，存心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他被钉死在十字架，而且跟罪人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看他是不是像羔羊的性情？所以羔羊的性情呢，就是谦卑啊。启示录17章14节说，羔羊必得胜，他们与羔羊征战，最后羔羊必得胜。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呢，30几年前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，有一个原住民，他是山地人，哇，我以前经常欺负他，我叫他，我记得他姓杨，我说杨同志你过来，他就跑过来，是，过去他就马上过去啊，我说礼拜六我要去看电影，你帮我站卫兵好不好？好，啊，我说1个小时给你5块钱，好，6块钱也好，他从来不跟我计较，那我觉得呢，他每天非常喜乐。好，今天我终于知道他，我记得他在吃饭的时候都会祷告，我现在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，而且他非常的顺服啊，他就像羔羊的性情。我在这里啊特别纪念他，因为虽然30几年前，我现在还会记住他。所以呢，羔羊必得胜。羔羊的性情呢，不但是怎么样呢，他被羞辱也不还嘴，被辱骂也不还嘴，他心里还是有平安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羔羊的性情，这是谦卑的第一个啊，就像羔羊一样。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就不争竞，不嫉妒。我们请柏林念一下这个撒母耳记18章7到8节。
众妇女舞道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甚发怒，不喜悦这话，就说将万万归大卫，千千归我，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。
谢谢。大卫打死那个非利士人歌利亚，他这个以色列这个妇女从各城来欢欢喜喜跳舞，来歌唱欢受迎接这个扫罗。那么这些妇女唱歌跳舞的时候，他说唱的这样唱啊，扫罗杀死千千， 大卫杀死万万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个扫罗听见这个话呢，就不喜悦这个话，从那天开始就怒视大卫。隔日呢，这个嫉妒的恶灵呢降临到这个扫罗身上，扫罗在家里面就胡言乱语，手里面拿着枪呢，一心就是心里想要把这个大卫刺死，吊在这个挂在墙壁上。你看这个嫉妒的灵多么可怕！你说大卫有没有得罪他？没有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大卫是他的军事长，他做事精明，为他这个去打仗，但是应该扫罗应该 appreciate 他，感激他呢。但是因为这个妇女的一句话，多称赞一点这个大卫，这个扫罗就心里面就嫉妒，所以这个嫉妒是非常可怕。你看这个时候一见的这个女孩那个妇女的话呢，就影响到一个扫罗王。我记得在上一届的奥运比赛的时候，有一个这个女的溜冰手，第二名呢，她很嫉妒第一名，后来她请个杀手加害这个第一名啊、哦。那么后来东窗事发，被控告是谋杀罪啊、哦，也被成立了，就是因为嫉妒的原因啊、哦。我有两个女儿，我老大是 Patricia， 老二是 Jackie 呢长得像妈妈，就很多人就说啊。Jackie 你长得很漂亮，哇，他就很高兴，他回答说 God make me， 上帝造我这样子的。那有时候呢，有些人就会当有人称赞这个Jackie 的时候呢，他的姐姐 Patricia 在旁边呢心里很平安。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，他没有嫉妒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有人就称赞姐姐，哎，姐姐很漂亮，那妹妹就会问，那我呢啊、哦，那么如果说姐姐比较漂亮，她眼睛就掉下来，真的掉下来。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呢，有时候嫉妒了真的是一直在伤害自己，一直在伤害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不尊敬，不嫉妒啊、因为嫉妒一直在伤害自己。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能听的耳，在立下至二十六十六到二十，我们请柏林一起跟大家带着大家练好不好？
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神，进耶和华的殿，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六节。
这个乌西亚他一兴盛呢，就心高气傲，就非常的骄傲。他行事呢就很邪僻，他就要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向耶和华烧香。祭司呢，亚撒利亚就率领这个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他进去，他们就要阻挡这个乌西亚，对他说：“乌西亚，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，是这个祭司的事。你已经犯了罪，你做这个事情呢，耶和华不会使你得荣耀。”他就愤怒。当他要抱起这个香炉要烧香的时候，在众祭司面前呢，他脸上就长了大麻风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啊、哦，那么他众祭司就劝他赶快出去，他就跑出去了。他一直到死的时候，他的麻风一直还在他的脸上，所以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，因为他没有能听的耳。那我们看看这个大卫。这个拿单呢，明示其罪，就告诉大卫说：“你犯了奸淫，你借了这个你借了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，起了这个八十八，你犯了奸淫。”你知道大卫怎么说呢？是的，我得罪了耶和华，他认罪。所以呢，拿单就告诉他：“耶和华不治你一死，因为他认罪了。”所以我想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能听的耳啊，能够被人说，这也就是谦卑。如果你不听人家的劝告，那就变成像这个乌西亚王啊，他犯了罪，你看神就降灾于他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个，因神的话而战惊，以赛亚书66章第二节，我们请柏林带着大家念一下。
耶和华说：“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 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。
谢谢。耶和华说，这天地都是我造的，天是我的座椅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建什么样的殿营？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？这个话就说，谁愿意听神的话，神就会在你的心中。哦，因为怎么讲呢，你以神喜欢听他的话的人，因神的话而战兢的人，神就会与你同在，你就能够远离恶事，你就能够兴盛。如果一个，你看有一个父亲，他非常的富有，他有七个孩子，啊、哦，那么你说这个父亲他会住在哪一个的小孩子家里面？一定是喜欢听他父亲的话，跟他父亲比较能够交通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父亲很有钱，他住在这个，比如说小儿子的家里面，父亲一定会很大给他很大的祝福，因为他父亲很有钱。所以天父也是如此，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很有钱的，所以你如果愿意听神的话，神就是我所看顾的，就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谦卑的，就是因神的话而战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五个不主观，撒母耳记上一到十二到十六。
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以利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，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
谢谢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祷告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啊、哦，原来是哈拿呢，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所以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说，你不要用外表来断一个人的是非啊、哦，总要用公平来定是非。所以主观强的人容易误判。我记得我这次跟我们全家还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夫妻，他们去夏威夷。那么我们在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呢，有一道菜是活虾，那么虾是沙西饼啊，那个肉我们吃了，但是头呢，因为生的怎么吃？我就说，请这个威水帮我们拿到厨房去炸一下。你知道这个在日本住很多年，而且很有钱的这个夫妻呢，跟我讲，那不可能，日本人不会给你做这些事情，很果断的跟我讲不可能。我说我就请了那个威水来，我说，麻烦你把这个虾子拿到厨房去炸一下好不好？他说 yes sir， 他马上同意。所以有时候主观很强的人、啊、都是经常错误的啊、哦。所以呢，主观强的人都是骄傲啊，不主观的人都是谦卑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习谦卑，一定要不要太主观啊。第六，我们不随便批评论断。我们请柏林再念一下啊。
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马太福音七章一节。
好，因为你怎么样论断人，也必怎么样被论断。你用什么样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所以你看这个，我们在世上论断人的话，就在这世上定自己的罪。哦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，要一切都要等主来。哦，那个。有一个故事啊，而且是真实的。1980年的时候，我来了洛杉矶。当时那个洛杉矶，当时这个美国有两个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啊，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布道家。我记得一个是Jimmy Swagger 啊，一个是 Jim Baker，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神所重用的，而且呢。当时的听众或者观众将近几千万人在看他们的节目。那我看的报道上面是这样说的啊，吉米·斯瓦格有点嫉妒这个金贝格，因为当时他要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饭店在他的敬拜中心哦。那么他因为一天比一天的茁壮起来，所以呢他就透过人呢捐举这个啊金贝那个 金贝克他跟他的秘书有染，而且盗用公款就被举发了。那举发的时候呢，没有多久他就承认这个事实，结果呢就被这个敬拜中心呢啊 PP 这个他的一个敬算中心呢把他开除了，而且控告他诈骗，我判了好像几十年的刑。那么这个整个敬拜中心后来也垮了啊，后来他也不认输，又找了一个私家侦探跟踪这个吉米舒瓦格，后来发现他有嫖妓女的习惯，他呢跑到那个 motel 戴了面具跑妓女，就嫖妓女，所以呢也被揭发出来。所以两位超级的讲员，神重用的仆人呢，就双双中箭落马。啊，这个在当时1980年代的时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世上论断人，就定自己的罪一样的。好，最后我们看了一个是不要发怨言，请普令带着大家念一下。
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以赛亚书38章3节。
不要发怨言啊！那个时候西西家病得要死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就去见他，就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以你的家，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西西家就将脸朝向墙，向耶和华祷告，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的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，他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听见你的祷告，看见你的眼泪，我必增加你15年的寿命。哦，神是听祷告的啊。他如果当时西西家他发怨言，他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，你这样对待我不公平，他跟神来这个计较的话，我想他必死。他因为他不发怨言，他只向耶和华来祈祷，所以他又多活了15年。所以不发怨言，我们要学习，就是说要领受神给的一切。就像莲娜玛瑞亚，我记得去年我们那时候请他来洛杉矶的时候，你看到他没有，他只有一只脚是健全，另外一只脚是一半，两只手都没有。我觉得他的父母亲非常的伟大，当他生出来的时候，他父母亲告诉他，你不要看别人，你要看自己，上帝给你就是这样，你要领受一切。所以呢，他父母亲的教导非常的成功，就把他送到这个好像是歌剧院啊，不，艺术学院，让他学习唱歌。所以他现在可以到全世界去唱这个唱歌啊。那么同时他也是奥运会的这个残障游泳健将，他没有手但也可以炒菜，他没有手就一只脚也可以开车，你看看他是多么伟大。所以上帝往往用这样的有残缺的人来彰显上帝的大能。所以我们要随时就是说注意不要发怨言。你有没有观察到你的周边的人经常发怨言，一天到晚埋怨的人，神都不祝福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你看看常常喜乐的人，神都很祝福的。所以你顺服就能够蒙福。所以我们要复习一下啊，这个怎么样学习谦卑。第一个，我们大家用念的好不好？羔羊的性情。第二，不增进不嫉妒。第三，能听的耳。第四，因神的话而战兢。第五，不主观。第六，不随便批评论断。第七，不发怨言。谢谢。谦卑呢，就是将神放在第一位，放下自己，一切仰望神。箴言3章5到6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你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啊。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，把神摆在第一位。谦卑就是最蒙福的秘诀。 不在上帝的大能手下，到时候必叫你升高。彼得前书五章五到六节，上帝是阻挡骄傲的灯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上帝大能手下，到时候他必让你升高。所以呢，谦卑是最蒙福的秘诀。谦卑呢，是内心有极大的喜乐，引起上帝所发生的一切，就像那个玛瑞尔一样，那么倒空自己，破碎自己，存心卑微，存心顺服，顺服就能够蒙福。所以我们要凡事谢恩，凡事赞美，常常喜乐，不要为明天而担忧，明天是上帝的事。所以我们要彼此大家学习谦卑，希望今天从神而来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学习谦卑，好让上帝赐给我们这个，好让上帝呢赐恩给我们。好，最后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唱一首诗回应诗歌，谢谢。
谢谢 Paul 用分享的信息，如果你以前不认识 Paul 这个人，你也许很难想象他以前是什么样一个人，我看过他以前的照片，真的是很难以亲近，因为那个气势很旺很盛这样，不过几年前，神调教了他，让他懂得谦卑的功课，以至于他现在可以，很谦卑的在他的生活当中，他的事业当中谦卑的学习，不仅谦卑的学习，他用行动谦卑的待人，以至于，神的福气就大大的临到他的身上。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，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，你即使再有能力也是神给你的，你如果抓住神给你的自以为是自己的能力，我相信很难讨神的喜悦，我相信你很难得到别人的尊敬，往往是最谦卑的人最受到人家的尊敬，往往是最谦卑的人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，往往是最骄傲的人那最终要失败，骄傲的人最终不讨人的喜欢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经过今天 Paul 来分享信息，都能一起学习如何谦卑，非常简单的一个功课。也许你说我没有什么好可以学习，我不知道怎么样谦卑的对待人，其实你在生活中的时时刻都有机会的，甚至你在超级市场，当你面对的那个收你钱那个收银员的时候，你都有机会鼓励他安慰他，表示你的谦卑。经常当有人可以服侍我的时候，我们便觉得骄傲起来，我们觉得是我付钱给你，你理当应该服侍我的，我是老板你应该这样对待我。但是神在看那些愿意对待那些服侍我们的人，我们也愿意谦卑地对待他们，鼓励他们，安慰他们。我希望有一天当人们看到有人在实行谦卑的时候，都会说，哎，我知道你是哪个教会出来，你是新希望国际教会出来的，因为新希望国际教会出来的人都很谦卑，因为新希望国际教会出来的会友的弟兄姐妹们都懂得如何不骄傲。但愿神的话今天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唱这个诗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
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
要谢谢你今天早上透过我们婆来弟兄的信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，也让我们知道一切都来自你。神啊，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谦卑我们自己，对待我们的丈夫，对待我们的太太，对待我们的孩子，对待我们的同事，对待我们周遭所有我们接触的人。神啊，让我们显出你的良善，让我们显出你的爱。神啊，我们相信当我爱别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最谦卑的时候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你所创造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，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目的，每个人都有他在你在他一生的命定。神啊，让我们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，以至于我们愿意谦卑的待他们。天里地。